以下是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一节第九节。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们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呀，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的四个安慰第一讲。我们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徐牧师传道以及所有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告诉我们的四个安慰。以赛亚书四十章之前，我们看到上帝不得不按着公义施行刑罚，但是刑罚不是上帝所期待要去做的，他必须按着公义去做。就像父母亲管教小孩的时候，他并不喜欢制造你跟他之间的一些不愉快，他并不想拿棒子打你，不想惩罚你，但是管教那是必须的，因着爱他必须管教，打在儿身，痛在娘心。上帝一定不想这样做，但这是必须的。他是公义的神，但他更是怜悯的神。阿们。以色列人从过去到现在，我不讲未来，因为未来没有人看到，但我们可以预期，他们一直是重重的伤害上帝的一群神拣选的子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背叛上帝，背逆，离弃，藐视，不服气，甚至杀害上帝差遣去呼唤他们，挽回他们，责备他们的先知，到最后把神的爱子耶稣都杀在十字架上。这样的 一群上帝格外荣耀他们，高举他们，让他们起来做见证人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理当受到报应、刑罚、公义的审判。他们是咎由自取，自找麻烦，自讨苦吃，但上帝仍然恩待他们。西西家当初是怎么样苦苦哀求上帝救他脱离十八万五千大军，等到上帝救他，一夜之间他一夜致富，一日得胜，逆转胜的之后，他变成一个怎么样骄傲的人。在大军压境，即将国破家亡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找以赛亚，谦卑的请以赛亚为他祷告。但当他一切都有，样样都有，富足强盛的时候，趾高气扬，靠自己，结果呢，把巴比伦来差来的使者把仪器给他们看，表示我有实力跟你们联盟，又要用人的办法，不要单单依靠神，高举人的智慧政治谋略，把神丢到一边去。以赛亚责备他的时候完全不听，上帝不得不施行公义啊！上帝不想这样做，但公义使邦国高举啊！阿们。没有公义就没有生命存活的基本的要件啊！没有公义我们还能立国吗？但上帝不忍心啊，罚了没有？罚了。接着三十九章，趾高气昂的西家，在那样的情况里面，他以赛亚不得不把上帝的责罚讲得清清楚楚。但就在这样的责罚之后，上帝透过以赛亚讲出上帝的责罚之后，上帝立刻在第四十章一开始就说，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他已经预备好安慰。这个安慰很有趣啊，他说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第二节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你知道说安慰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吗？你要对耶路撒冷这一群刁民说安慰的话，忘恩负义的族类，背叛背逆，我就是不甩你，我就是不想听你的，怎么样？这样的一群人，上帝说什么样的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要向他们的心灵说话。说什么话呢？你知道吗？这句话的意思很有趣啊。它的含义，你要安慰我的百姓的意思，他那个语气要带出来的意味是什么呢？是一个男朋友用甜言蜜语在哄一个女朋友的这样的一种语调，有没有感觉啦？有画面了吧？啊，好，没事了，你有意思吗？啊，甜言蜜语我不太会讲，不知道你会不会讲。你知道，当你面对一群背叛你的人、背逆你的人，甚至杀害你的儿子的人，你竟然可以像一个哇这么有耐心、这么有爱、很疼爱、很宝贝自己的女朋友，然后那样说，奇怪，为什么不讲妻子，要讲女朋友哈？那就是似乎在做朋友的时候讲的话，那种甜言蜜语似乎才能表达上帝的这种安慰，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让我们都悔改了，结婚之后那个甜言蜜语要更甜了哈。才君啊，是吧啊？感谢主。向他的心说话，上帝用这样的一个表达，你要安慰我的百姓的安慰，是一个男朋友对一个女朋友要哄他这样的一个话。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除了他很爱我们，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其他的理由了。阿们。上帝在这张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四个安慰，今天只能讲第一个安慰。大家放心，只有一个安慰。今天这四个安慰都好宝贵。第一个安慰是你们要得到太平，征战的日子满了，阿们，你们要得到真正的太平了。第二个，你们的罪恶要得到赦免。第三个，你们受的加倍的刑罚够了。那个刑罚不是一种刑罚，更是管教，更是祝福。阿们。等一下我们要来讲这三个，这个第一个安慰的三个内涵。曾经有一个故事这样说，一个丈夫酗酒，很喜欢喝酒，常常喝得烂醉，然后就打人。打谁呢？打自己的太太，屡劝不听。有一天他甚至喝酒发疯，这个把煤油灯，以前他们没有电灯，煤油灯，把这个煤油灯砸在他太太身上，所以他太太全身重度灼伤烧伤，送到医院去。邻居都知道一定是他干的，连警察都知道是他干的。太太奄奄一息的时候，警察站在太太的旁边，趁着他还可以作证的时候，他就问这个太太说，是不是你先生做的？这个先生很惭愧的站在一旁，他酒醒了，太太也快死了，他就站在一旁。这个警察再追问，是不是他做的？这个时候就看到这一个妻子被烧伤，严重烧伤的妻子，奄奄一息即将死亡的妻子，很愤怒的用眼神看着他这个丈夫，一言不发。警察在追问，是不是他做的？渐渐的就看到这个妇人，她的眼神从愤怒变成温柔，然后再从温柔变成怜悯，然后一语不发的离开了。这个故事其实几十年来一直深深的放在我的心里。上帝对我们的怜悯与赦免何仅于此，更甚于此。阿们。 从以色列人从西西家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上帝对人的怜悯更胜于此。就像西西家王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上帝刑罚，按照公义一定要罚，一定要管，但是上帝的怜悯使他不忘记他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定。阿们。即或你毁约，我仍然是可信的。阿们。上帝对以色列人发出了四个安慰。今天早上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份安慰，紧紧抓住上帝给我们的这份安慰，使我们在遭难的日子、刑罚的日子里，我们依旧得享神的安慰，可以重新得力，可以如鹰展翅上腾，可以丢弃一切的自救自控，可以照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在圣洁的盼望与大光当中奔向天上的耶路撒冷。阿们。在世有苦难，在这个世界神为我们留了安慰，让我们集体来祷告。主啊，你留下了这安慰给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重新的思想，每一个人能够得享这样的安慰，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看见真理，享受真理，活出真理，在真理所赐的自由当中活出你自己，享有你自己，荣耀你自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看到就是战争要结束了，战争的日子满了，意思就是神要把太平赐给我们。阿们。其实太平啊，相对的就是战争嘛，对吧？其实战争带给我们的痛苦啊，这个大家不言而喻啊。但是简单来说，它至少三个内涵。第一个，让人很惊恐，对不对？你看到这一章之前发生了什么？185,000亚述很暴虐的大军围绕在即将打到50公里，就即将打到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耶路撒冷的人在 这种战争当中是多么的惊恐，对吧？你可以想象吗？大军压境，对不对？这个战马奔腾，然后这些杀气很重的这些将士，你可以听到那种呐喊，你可以想象那种呐喊的声音，那种杀戮的战鼓的声音吗？你看那种万马奔腾奔向耶路撒冷那种形象的心里面的那种看见即将来到的恐惧吗？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上面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太平？因为我们都差不多活在惊恐的里面，对吗？你今天不惊恐，你明天可能就会惊恐，对不对？健康检查之前不惊恐，健康检查之后就惊恐了，是不是这样讲啊？小孩子两三岁可爱，是不是啊？他做什么你都觉得可爱，做坏事你都觉得很可爱，孩子嘛，对不对？啊，等到14岁，你看看，你要不要？你会觉得他可爱吗？你会觉得可恶，对不对？是不是？你就发觉，其实我们都要面对一些惊恐的事情，我们都面对这种很痛苦嘛。这第一个惊恐，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知道被掳嘛？战争带来的就是掳掠，是不是？以前为什么要打仗？就掳掠嘛，是不是啊？把你拱火，让你去打乌克兰战争，然后就是要掳掠你的矿产嘛，不是吗？要窃夺你的领土嘛，是不是啊？所以你知道我们面对所谓的战争，为什么上帝给我们太平？因为你战争当中代表的最可怕的就是掳掠，你所赚得的一切都要被掳走，是不是啊？那代表的就是剥夺一切，不是吗？你看但以理被抓到这个巴比伦去的时候，你看到没？你吃与不吃你都没有权利，对不对啊？还有神怜悯他，不然他非吃不可，是不是啊？叫你吃什么你就要吃什么，你完全被剥夺啊，就是剥夺你的一切啊，生命啊悬疑一线啊，随时要你的命，不是吗？但以理书里面你看，其实但以理书就是嘛，命悬疑一线嘛，是不是啊？伴君如伴，哇，那伴虎啊，随时要杀你啊，那么心情不好，有一个梦我忘记了，你帮我解。就这种很贼啊，这个国王，对不对啊？有这种人吗？那不干嘛弄个像，大家拜不拜就丢到火炉里面去，是不是啊？然后还有一群奸臣，是不是啊？这个在宫廷里面搞你，把你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你看这命悬一线啊。你可以看到说，其实战争，代表的是什么？就是被掳，你就是被剥夺嘛，对不对啊？结果你当了大官，你一样你命悬一线。第三个就被囚嘛，战争基本上面带来的是囚禁嘛，对不对？就是你不但被剥夺一切，你连自由都被剥夺。 上帝要带给我们太平，因为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面对这样的战争。我们人生其实是大大小小的战役拼凑起来的。现在大家正在面对什么？考试的战役，对不对啊？是不是啊？面试的战役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要面对工作的挑战啊，对不对啊？很具挑战的未来，是吗？大家都说 AI 是我们的助手，不是我们的竞争者。你看看，这励志文成又一次出来了啊！帮助我们，要勉励我们，要有志向，是不是啊？你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天天都要面对战争的、啊、各种大大小小的战役啊，对不对？以小学生的时候，我们的战役就是考试，对不对？啊，考场如战场，是不是啊？接着就是商场如战场，对不对？厮杀奔驰，对不对？血淋淋，有没有啊？然后呢？对，我慢慢讲哈，还没到。你可以想象吗？不止如此，有没有家庭的战场？哦，家是避风港吗？哟、哦，有的时候好像是杀戮战场，哎，不是吗？哇哇哇，什么都敢讲，对不对啊？哇，出去每个对别人都很有礼貌，回去对爸妈都不见得有礼貌，哎，不是吗？你在男朋友面前的80%的态度拿回家，你们家是幸福的家庭，我的家真可爱啊，是不是啊？你把你家里面对父母或者对兄弟姐妹那种态度 OK 不用太多，50%拿出去，全世界人都觉得你好可怕。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对家庭也是一种战场呢？尤其孩子到了13、14岁的时候，有没有呢？没有，你们都很好。那下一场我就不敢保证，少年团气的我就不敢讲。你真的有的时候觉得我们真的人生要面对好多战争，最伤我们的就是家庭的战争，亲情的战争，对不对？每一个家都有一个很难搞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都有一个很奇怪，你有没有发现啊？希望不是我、哦、我是我们家老四，我希望不是我、哦、后嘎不喜哇、哦、应该不是我，但 who knows。 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很恐怖的人？现在开始有人跟我点头了，有没有？哦，又有人点头了，都有一个，不用太多，一个搞死你们这个家庭哦。我们还有家庭的战场，是不是这样讲啊？哇，今天早上讲到应该要快一点，大家呼应的很好。好啦，人际的战场更不用讲了，对不对哈？还有什么情绪的战场，恐不恐怖？这在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情绪的战场，你很难打这场战役啊，是不是啊？人最好的朋友是自己，人最恐怖的敌人也是自己，对不对啊？哎呀，情绪一来，对不对啊？吃药一吞都没有用啊。哇，那个情绪真搞得哇哩哩的，哇，对不对啊？哇，有时候看到那些孩子们，对不对啊？躺在旁边路上，我有情绪，哦，主怜悯我，难怪说牧师不能打人，我都该给他扒下去，你知道吗？一个小学一年级让你那么跟我有情绪，情绪放肆自己，哇，真的是牧师不能打人，牧师手为什么手要背在后面呢？因为不能打人，你知道吗？反正给他扒了而已，对不对啊？我们有情绪的战场，很多时候我们到老的时候，我们都要面对很多情绪的问题。很多的太太在哄先生，你没有发现吗？我刚开始讲说男朋友哄女朋友，我没有女权的问题，因为我现在也要讲，很多时候太太在哄先生，有没有？男生很多时候心里面住了一个13、14岁的男孩，你有意思吗？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钱买脚踏车，现在我们要买5万、10万的脚踏车，我要陈俊超20万的，我跟你讲。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小的时候想要去露营，我要露营。老的时候买什么？露营车，黄耀贤。有没有？说真的，我也想跟他借来看。我们都有我们的问题，对不对？是吧？我们那个时候哇，骑什么光阳100、野狼125，哇，4档直上阳明山，此地舔舔，你们听不懂，我们那个年人才听得懂，多呛啊，是不是啊？赛峰啊，对不对啊？你那个什么王牌还金牌100，是不是哈、啊？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封神100，记得吗？没有钱买啊，都跟人家借啊，对不对啊？然后现在怎么样？要买重机， 蒙公民，
蒙公民，哇，骑得高兴啊，哇，好快乐啊。
黄耀贤，
黄耀贤可能年轻的时候缺乏太这个失落太多啊，现在给他补起来哈，都要补回来，对不对哈？我不讲别的，虽然这是笑话，但是啊，很多时候太太就要怎么样？
我觉得下个礼拜黄耀贤应该把母亲节的礼物买好一点给刘晓玲。比较健康的是赛峰了哈，那到现在他还骑脚踏车都很开心哈。我四年级就看赛峰骑脚踏车去钓鱼嘛，对吧？会弄一个便当盒哈，然后把鱼钓回来。那现在他，我看他还是很爱脚踏车。阿明，我没有讲你哈，你那部重机是我们当中最贵的哈，陈赛明啦。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要面对很多的战场。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情感的战场，对不对？是不是？三追一，五追一，哇，那个麻烦可大了，是不是啊？谁的麻烦比较大？那个一，对吧？牧师都要打电话去劝呐、啊。好啦，人家已经名花有主啦，是不是？我要讲什么？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一枝花？啊，不是一枝草，一枝花。各位啊，很多时候真的你可以看到那个。尔虞我诈的情场，对不对？是不是啊？那种挫败后的啜泣，对不对？全身抖动的眼泪，是不是？哇，那种安慰起来真的是好费心力哦，对不对啊？哎呀，我也没办法再生一个像他那样的给你嘛，就算能够给你，你也不要嘛，对不对啊？等等，就是眼睛看着远方，然后徐牧师跟我讲的辅导这些追一个女朋友，然后但是人家不要，然后这个弟兄就看着徐牧师，然后就看着远方。徐牧师是这样讲的，眼睛看着远方，没有焦点，没有焦距，然后愤怒的吼出一句，我可以为他死，别的男生可以吗？啊，恐怖情人呢？因为我们都要面对很多很多的战场，这些战场让我们精疲力竭，生不如死，让我们举足无措，让我们绝望。阿们。这样的战场其实上帝知道，因此上帝的第一个安慰让我们刚才说没有战争了。我们仰望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家乡的原因在这里。阿们。在那里不但没有眼泪，没有战争，没有以上你所有的战争带来的任何的囚禁也好，任何的掳掠也好，任何的剥夺也好，任何的忧虑也好，都没有了。但今天的战场当中，神应许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阿爸阿们，阿们。基督徒绝对不是只有今生，绝对不是面对今生对焦今生，一天到晚找今生的出路。不，我们除了今生有出路，我们来世有永生。真正的太平，神要给以色列，是给你我的，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阿们。但今天神也为我们预备了出路，我们在大征战当中，我们仍然在打仗。阿们。你仍然要面对情绪的战争，你仍然要面对情感的战争，你要面对家庭的战争，你仍然要面对工作的挑战，你仍然要面对战场，那些 考场如战场的那些战场，你仍然要面对许许多多。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在患难当中也可以欢欢喜喜，他答应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在永恒当中为我们预备了太平，在今生当中预备我们里面的太平。阿们。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多么的平安。但你在面对尼布甲尼撒王那个无理的要求的时候，他祷告当中他得到了上帝的解答，他的心即刻得到一定的平安。阿们。保罗被丢在腓立比的冤狱里面的时候，被棍打，打到皮开肉绽，上了木狗，晚上的时候他竟然可以祷告唱诗赞美神，在征战当中神答应给我们太平。哈利路亚。
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你的人生如战场嘛，但上帝在今生为你预备了出人意外的平安。保罗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有这样的太平的心灵，那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依旧有这样的平安，所以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了腓立比书。阿们。他说一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要的告诉上帝，上帝给我们一个东西保护我们的心怀意念是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弟兄姐妹们，不是某一场仗会为你预备了太平，是每一场仗神在你心里面都预备了这份太平。阿们。以至于我们在今生可以享受永恒的太平，等到有一天我们可以完全的享有天上的太平，主接我们去的时候，哈利路亚。你不是不会面对情绪的战争，你不是不会面对家庭的战争、情感的战争，你不是不会面对许多工作压力、金钱经济的压力的战场的战争、业绩的战争，不是。但你今天一定要用信心来支取。阿爸阿们。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的经文真的是太棒了，他说神啊，求你医治我，那你就医治了我，对吧？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求你救赎我，我便得救。17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天前。求主帮助你，让常常用信心来支取上帝给你的太平。阿爸阿们。今天我们里面有太平，我们就赢了，因为一生的果效不在于外在，而在你的心。阿们。不用修炼，让上帝他的恩典、他的安慰放在你的心里，让你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阿们。你要起来，你就要起来学习用信心在感恩当中祷告呼求你的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必保守你的，这是你可以支取的。第二个，上帝的安慰是什么？第二安慰，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阿们。请听好，罪这个字，罪这个字今天让大家看清楚，它本身代表的不只是过犯，它也代表是你的过犯、你的罪孽造成的伤害。请弟兄们记住一件事情，如果你说基督教讲罪的时候，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很多人以为罪只是一种罪孽，罪不重地，罪是什么什么，这点都没有错，违背上帝的话，对，都是。但罪除了它代表的是罪过、过犯以外，罪孽以外，它更代表的是你犯罪所造成的伤害。你要记得这件事情，你犯罪不是你的问题，你犯罪会带给别人伤害，不是吗？因此当上帝要把完整的平安给我们的时候，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不但要赦免以色列人的罪孽，使他们重新成为圣洁，发出圣洁的光彩，他更要解决以色列人带来的创伤。阿爸们。而这些都是无，这真是覆水难收，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造成别人的痛苦，怎么办？因此当神说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他不但使你圣洁，把一切的污秽拿走，把一切的罪在你身上的权利拿走，他更要告诉你，他要把你造成的伤害完全的抚平。哈利路亚。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很多时候覆水难收造成心里面多么大的愧疚，怎么会有太平，怎么会有平安？阿们。我们没有平安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对不起，我们对不起许多的人，但是我们今天无法弥补了，有没有？我无法弥补了，我伤到你了，我跟你道歉也没有用了。很多人说我们的关系就像一个瓦器摔破了，急祸用胶水把它粘起来也有裂痕。但感谢上帝的恩典，上帝不是这样说的。上帝赦免我们的过犯的意思是，他不但洁净我们，使我们圣洁，他更帮助我们。你覆水难收吗？上帝没有难成的事。阿爸们。没有裂痕，哈利路亚。完全医治，哈利路亚。我为你死所要代表的意思就是还清一切， 并且医好你造成的问题，完全解决。哈利路亚。当我们得到这样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心才会得到真正的安宁。阿们。
彼得三次否认主，他无法挽回啊！那个晚上鸡叫一声呢，
他没有办法挽回啊！他丢人丢大之外，他自己里面是有内疚，因为他很爱耶稣，哎，对不对啊？
可是主耶稣不但要赦免他的罪，主耶稣让他看到，上帝不但赦我，不但赦免罪，我要完完让你知道，你所造成的伤害没有了。
彼得，你爱我吗？
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保罗在耶路撒冷抓了多少的基督徒，迫害他们，杀害他们，逼他们说亵渎耶稣的话。大马色的经历之后，神透过亚拿尼亚挽回了保罗，当然耶稣自己挽回保罗，透过亚拿尼亚带领他。可是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面对的是过去我伤害的人覆水难收，哎，不是吗？你杀了我爸爸，哎，你杀了我太太，哎，你当时逼迫我，哎，你当时把我下在监狱里面，那保罗自己讲的，不是我，他我是罪魁啊。保罗怎么弥补啊？神差遣一个人叫巴拿巴，他是一个有安慰恩赐的人，跟慈爱的怜悯心肠的人。每个人都信任，每个人都喜欢巴拿巴。神透过巴拿巴接纳保罗，透过大家对巴拿巴的信任，巴拿巴把保罗重新带到耶路撒冷里面来。哈利路亚，使大家完全的和好。
弟兄姐妹，你知道上帝告诉我们赦免罪，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知道，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上帝在做一件事情，就让你心里面要良心平安。阿爸们，我们要知道上帝跟今天你要有一个新的看见，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是让我们不要再愧疚了，不要再自控了，不要再觉得覆水难收，哇，都不用，否则你里面不会有太平啊。阿爸们啊，这个安慰就没有到位，哎，不是吗？他解决你长期以来撒旦对你的控告，你自己对你的自控，你里面的良心不安，你无法挽回的痛苦。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他们要给他们他的第二个安慰是要赦免我们的罪，就是要把这一切都抚平。哈利路亚。第三个我们看到的是上帝，他讲了一句很奇妙的话，我们看不太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句话。这个第二节后面讲说，哦，这怎么是安慰呢？哦，他们的罪孽赦免了之后， 他为自己的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什么？你说安慰你，哎，我来安慰你，我加倍罚你，你会得安慰吗？那更吓了，这边更惨了，是不是啊？他这个意思不是这样的，他加倍的刑罚。各位，你要知道，对刑罚来说，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定义刑罚，跟世界上面的刑罚是不一样的。世界刑罚就是罚你，你该付的代价，对不对？但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对以色列的刑罚里面，基本上面不单单是刑罚，或者说我不要说他是刑罚，他是管教，阿们，纠正。对吧？纠正更是什么？更是祝福。我要告诉你，你犯错之后，上帝管教你，那个管教基本上面是一种纠正。大卫，你犯了罪，你害死人家丈夫，夺人家的妻子，这是大罪，对不对啊？所以我一定要管教你，对吧？我一定要按公义刑罚你，对不对啊？不然老百姓会怎么做？老百姓会怎么做？我一定会刑罚你。但你注意看，上帝这个刑罚，我们越来越看，原来是一种管教，让大卫能够全然的悔改。阿们。各位啊，你不要犯罪啊！你犯罪的意之后，你一定会受管教。我们为什么不要犯罪？反正上帝的恩典够用，哦，你的恩典够我用，哦，他是这样解释的，你的恩典够我用，所以我怎么犯罪你都够用。我劝你不要这样做，哦，请问你，哦，如果你把手摔断了，你要不要去接骨？如果摔粉碎骨折，你要不要开刀？开刀之后要不要复健？痛不痛？
今天不是上帝罚你，上帝在医治你，让你的手能够恢复到原来可以使用的样子，这样知道吗？所以 当你犯罪的时候，是你自己让你的手断掉，然后接下来上帝的刑罚基本上面就纠正，就是要恢复你，对吧？是不是一种恩典跟祝福啊？上帝如果不管呢，不帮你开刀，你永远都是歪一个手这样走路吗？你永远都抬不起来吗？是不是恩典？是不是祝福？所以我要讲的是，刑罚基本上会让人醒悟，对吧？其实刑罚会让人醒悟是没有问题。所以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叫浪子的比喻，对不对？是不是？我爸爸还活着，跟爸爸要一半的家产，然后出去花天酒地，然后 一堆鬼混的朋友，然后最后呢，就去养猪嘛，因为用完了嘛，对不对？然后猪食这个假喷啊，他都吃不到，他就怎么样？圣经上说怎么样？他就醒悟过来，是不是啊？刑罚带来醒悟，对吧？那为什么要加倍的刑罚呢？从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到，每一次日子好过了，以色列人就跑去拜偶像，离弃神，拜偶像，对不对？然后神就兴起了，他们就呼求神救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求上帝赦免我。然后上帝就兴起一个士师，对不对？救了他们之后，他们就说感谢主。没过几年又怎么样？哎，又离弃神。不，我觉得他们是有神经病吗？你们看四世纪可以叫什么精神病院，对不对？叫四世纪。那过不久又开始了，离弃神，然后又兴起一个士师，神啊，你救我们，救我们，我们错了，我们错了。然后上帝兴起又好了。啊！感谢主，感谢主！没两天又怎么样？又离弃神。你们发觉吗？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列王记嘛，一直到以色列王国之后，都是这个样子，不是吗？所以最后上帝让他们家破人亡，国破家亡，是不是啊？加倍的刑罚，加倍的刑罚下去之后，弟兄姐妹，他们开始得到的是加倍的醒悟，对不对？是不是啊？他们才真正的开始守安息日。后来过了头，跑去虚伪的法利赛士又出来了，但这让你看到他们再也不敢碰安息日了，不是吗？弟兄，我要讲告诉大家，公义是我们生活的基石，对不对啊？经文是讲得很清楚嘛，箴言十四章三十四节，公义使邦国高举嘛，罪恶使人民的羞辱。诗篇七十二篇第三节说什么？大山小山都因公义使怎么样？使人民得享平安嘛。你没有公义怎么会有平安？你没有公义怎么可能能建立一个真的是稳固的这个国家呢？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讲的弥赛亚以公平公义使什么国建立稳固嘛。你建立一个家，你建立一个公司，你建立一个团队，你建立一个 你的小组，你建立教会，你都要公义啊，不是吗？所以公义是生活的基石，怜悯呢却是我们存活的必须，对不对啊？因为我们都很软弱嘛，是不是啊？如果上帝没有怜悯的话，我们就一天到晚被罚了，对不对啊？今天断手去医手，明天断脚，你这是皮啊，不是吗？真的哈，是吗？是不是啊？就是上帝没有怜悯的话，我们就不要活了。所以公义是生活的基石，怜悯是存活的必须，对吧？来看一下怜悯啊，诗篇九十四篇第七十七节，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就在极境中了，我就住在极境，就是你就住在棺木里面了。真的，神若不帮助我们，我们哪个人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啊？阿们。我们哪个人想来做礼拜啊？是不是啊？还敢讲是哦？给点面子嘛！我们需要上帝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呢，对不对啊？阿们。所罗门讲：“若不是耶和华一百二十七篇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神如果不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怎么建造都会建造不起来。神如果不怜悯我们，不为我们看守，我们怎么看守都没有用的。阿爸们。”我们能做什么？所以怜悯是我们存活的必须啊！阿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这就是刑罚的两个内容。 当神刑罚你的时候，他是按公义刑罚你，但他也以怜悯为念。哈利路亚，公义的施行是让我们人能够长大成熟，不要淹到这边胡闹做小孩。阿爸们，但当神以怜悯待我们的时候，使我们能够在爱中成长，何等幸福！阿们。所以刑罚基本上面就是公义与怜悯合在一起，帮助我们的一个安慰。哈利路亚！当神刑罚你的时候，你要感谢神，神你还愿意管我，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你这里面是有公义，也有怜悯。公义使你在管教当中知错，也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怜悯会帮助你在爱中长大成熟。弟兄姐妹们，求主让我们用信心支取人生大大小小战役当中神给我们的太平。阿爸们，求神让我们用信心来仰望天，仰望我们的神，带领我们走到天国里，得享永远的太平。阿们。求神让我们用信心来悔改，来认罪，用信心来相信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一切的罪。阿爸们，他是信实是公义的，我们要相信他的这个应许。阿们。我们用信心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他赦罪的应许，让我们一生一世我们可以得到圣洁，我们可以得到脱离罪恶而有的自由，我们也能够得到内心的太平，因为他的赦罪包含了弥补我们一切覆水难收造成的创伤跟灾难。阿爸们，我们要用信心来支取上帝给我们的怜悯跟公义启发的恩惠，让我们能够在爱中长大成熟。哈利路亚。大卫一生当中，大卫的一生当中，这个人不断的在打仗，家庭的战争，他在家里面是最被看不起的，尤其他的哥哥跟他的爸爸，大哥跟爸爸看不起他。他能说什么？他是最小的，就是看不起你。大哥也看不起他，送个便当去也要骂他。第二个，我们看到宫廷的战争，他做了什么？他做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当哥利亚来的时候，扫罗王跟这些大哥们这些勇士们全部躲到城墙里面去，但是大卫却冲出去。他打败哥利亚有错吗？他救了大家有错吗？错在谁？错在妇女啦，不在扫罗啦。先错是妇女嘛，后错是扫罗，对不对啊？这妇女这唱歌有毛病嘛，对不对？扫罗杀人千千，大卫杀人万万，不要唱嘛，你这样一唱，对不对？检察官就出动了嘛，你不要唱嘛，是不是啊？那非唱不可。你看看这些人啊，他们唱的也没错啦，对不对哈？但是 timing， 等扫罗王死了以后再唱嘛，对不对啊？你就偏偏这样唱，然后扫罗就记住，宫廷战争就开始啦，是不是啊？嫉妒他，追杀他。他的家庭战争很精彩嘛，不是吗？是不是啊？扫罗女儿根本看不起他嘛。他打了大大战场，然后我们再看到那个杀戮战场上面战场，他打了好多仗，对不对啊？从哥利亚仗一看，一路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到王国建立都在打，打到被儿子追杀还在打。打到亚纳人出来他还要打，差点死掉。感谢主，在沙场上面，疆场上面他没有输过，可是有一场战役他惨败，在情欲的战场上面他惨败。当他杀别人的丈夫，夺别人的妻子的时候，那是一个多么可恶的罪，上帝刑罚他。但他的认罪以后，上帝使他重得救恩之乐。阿们，阿们。上帝赐乐意的灵，就是甘心乐意遵守耶和华话语的灵来帮助他。上帝为他造清洁的心，使他重新有正直的灵。上帝没有丢弃他，没有从大卫身上收回他的圣灵，所以你看大卫在最后写遗嘱的时候，神的灵在他身上。 大卫的一生见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安慰，神的祝福，神所赐的太平，神所赐的赦罪，神所赐的刑罚就是祝福，依旧临到每个愿意相信他向他悔改的人。阿爸们，从大卫300年后的以赛亚，当他讲你安慰安慰百姓的时候，不是只有大卫得到这样的安慰，得到这样的祝福，我们看到300年后的以色列人，神透过以赛亚讲同样的安慰跟应许给以色列人。阿爸们，我们离以赛亚2700年大约的数字，你可以讲2694年，不必那么清楚。我们距他2700年，神依然用圣经今天对你我说话，他要安慰你我。重点是我们要用信心支取。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你应该要记住这一节经节的祷告，在周报上面，耶利米书第17章14节，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为你是我所赞美的。你不需要做什么，你要需要的是主啊，求你给我信心。阿爸们，我相信你给我安慰，我相信你的安慰，我相信你使我太平，我相信你可以使我今生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每场战役当中，我相信你为我预备天上永远的太平，我相信你赦免我的罪，我认自己的罪你就赦免，我相信你为我弥补我一切的内疚造成的损伤的内疚，我相信加倍的刑罚是祝福，让我得到加倍的警醒。当你愿意如此用信心宣告感恩之举的时候，你就活在神的安慰里。请为自己来祷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起来认识这位这么爱你有公义又有怜悯的神。愿神大大的恩待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请为自己来祷告。请不要觉得你现在正在受神的刑罚，他正样在公义当中，在爱的里面帮助你修复你，使你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不要觉得你的罪仍然在你的身上，当你认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不义，并且要完全的抚平你带来的创伤，使你心里面不再愧疚。你要信耶稣，他能，阿们，让你的心得着真正的太平。求主帮助你我，让我们不断的赞美耶稣，宣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救赎与太平恩典，谢谢他结束一切的战争，谢谢他赦免我们的罪，谢谢他以怜悯公义为念修复我们，医治我们，重新建造我们。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巴不得我们用信心来唱， 话跟大家分享，希望是马后炮，能够画龙点睛。以色列很弱的时候被人家欺凌，犹太人没有国家的时候被别人践踏藐视，以色列现在强不强？至少靠山蛮强的，对不对？那他们有没有太平？有没有？你如果住在以色列，你怕不怕今天有一个火箭弹射过来？会不会？天姐，我最后要告诉你的很简单，实力、军力，你的一切很强大，不会解决太平的问题。你很弱的时候你被人家欺负没有太平，你很强的时候你打人家，你怕不怕人家打你？你今天打到加沙去，你怕不怕明天有人射飞弹打你？天姐们手上的实力并不能解决太平的问题，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安慰是，就算你很强你都不能得到太平，但是我可以给你，哈利路亚。因此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再靠势力，不要再靠才能，他不能让你得到太平。以色列人正在 now 见证这件事情，每天小孩上学是要有以色列的士兵陪着他们送他们到学校的。你希望过这种日子吗？有太平吗？你很强，你有这种太平没有？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你，让你今天能够靠着主耶稣，用信心跟主耶稣说，主我相信你，阿爸们，神所赐出人意外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念，给我们真正的太平。神祝福大家。